泽连斯基专机摆咗中共一岛 G7 等睇北京好戏。港媒话北京被 CPTPP 拒诸门外，只因过唔到呢一关。美国有意解冻美中关系，专家话背后有呢一个考虑。网络管控升级，中共钉上物聊软件，引发网民热议。中国北方多地夏天飞雪，南方城市暴雨成灾。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5月2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啱啱结束嘅 G7 广岛峰会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成为最引人关注嘅神秘嘉宾。5月23号，一篇文章曝光，泽连斯基今次广岛行仲有一大亮点。
关注乌克兰战争嘅推特账号日前发截图话，泽连斯基乘坐法国军机从沙特飞往日本嘅时候，飞越咗中国领空，兜近路从东海上空飞过。自媒体深度之局发文话，泽连斯基呢一个路线系刻意安排，可以话系用心良苦。不仅如此，整个 G7 广岛峰会都系一次表达立场意味明显嘅大会，其中印度同越南领导人露面系不寻常嘅亮点，特别系印度一直同俄罗斯关系深厚，但系最近强行用印度卢比结算俄罗斯能源，令到俄罗斯高层哑口食黄连。呢一次又喺广岛会晤泽连斯基，令俄罗斯相当尴尬。印度总理莫迪同泽连斯基嘅会谈被广泛关注，特别系莫迪向泽连斯基保证，印度以及莫迪个人都会尽一切可能帮助乌克兰解决俄乌战争。外界都认为赢得印度是泽连斯基这一次广岛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另外，泽连斯基亦都获得大量军事援助承诺，特别是拜登总统公开表示美国不反对第三国向乌克兰援助 F-16 战斗机。深度之局的这一篇文章说，现在半个世界都支持乌克兰，从常规武装力量来看，天平正在向乌克兰不断倾斜。好多观察人士指出，从 G7 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俄罗斯落败几乎已成定局。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最近在面书发文说，俄乌战争已接近尾声，所以 G7 虽然涉及俄乌，但是实际的核心议题是针对中共。颜纯欧写道，七大国在对中共的立场上取得空前统一，之所以放弃同中共脱欧，是因为全面脱欧条件仲不成熟。一来美国日本要迁就德国法国这些绥靖主义严重的国家，二来中共目前仲有相当实力，对抗升级可能引发军事冲突。所以 G7 决定先剪断中共的羽翼，消耗中共实力，同时避免内部争拗，不给中共可乘之机。颜纯欧表示，西方领袖亦都看到中共内部的危机，外交极端孤立，内部经济社会问题成堆，更可怕的是根本看不到扭转局势的可能。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酝酿大规模冲突，短则5年，长则10年，中共独裁统治将会从内部瓦解。所以对西方来说，以围堵阴干来消耗对手才是最低成本的选择。这一次七国峰会将红线划得很明白，包括不准对台动武，不准霸占南海，不准支援俄罗斯，不准经济胁迫等等。中共敢踩红线就后果自负。换句话说，七国以日待劳，等着看中国内乱。
北京此前提议希望加入国际自由贸易联盟、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5月23号，马云旗下的港媒南华早报报道说，中方加入 CPTPP 的愿望可能已经落空。
报道指出，北京在本月初澳洲贸易部长法瑞尔访华期间，曾经提出叫澳洲开绿灯的请求，同时拒绝台湾入会。对此，有澳洲方面的消息来源说，当北京对澳洲的大麦、红酒等产品实施制裁的时候，澳方不可能公开支持北京入会。另一名消息人士提到，只有中方达到 CPTPP 贸易标准的基础，澳洲才能够支持。 CPTPP 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会员国包括日本、英国、新西兰、澳洲、新加坡、越南等12个国家。加入 CPTPP 需要全体会员国同意。北京在2021年9月16号提出申请加入，台湾就在同年的9月22号申请加入。韩礼士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欧尔森说，现有的成员对中方是否能够遵守 CPTPP 贸易框架的标准感到十分质疑。北京政府早前在遵守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程度上展现了很多问题。迄今为止，中共政府仍然没有遵守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时候的承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京提出加入 CPTPP 之后表示，他对于中方能否满足 CPTPP 的要求持怀疑态度。外界认为中共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助和侵害知识产权的做法构成不公平贸易因素。对此，岸田文雄说，日本必须观察北京能否满足协议的高标准。我感到中方的做法或许相当不透明。在提到台湾的时候，岸田文雄和日本政要多次对台湾的贸易体制赞誉有加，并且表示会支持当局的申请加入。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1号在G7高峰会的记者会当中表示，G7国家并不寻求与北京脱欧，美中关系可以预期将会很快就会解冻。对此，中共外交部22号回应说，美国对中方的官员机构和企业实施制裁，中方坚决反对如此的单边制裁，并向美方表明了严正立场。很明显，北京对拜登美中关系将会很快解冻的讲法泼了冷水。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在接受希望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中共释出善意其实是一连串的，从最近美国国务院的对中鹰派，即是副国务卿谢曼辞去职务，可以看出来是在度刻意缓解美中对抗的紧张关系。余将军认为，这样释出善意的背后其实是与俄乌战争息息相关的。他说，
现在的整个俄乌战争对俄罗斯最终的失败大概大局已定，北约和美国现在心里面盘算的是要拉出中国，不让中国在军事上持续地去入住俄罗斯。这样的话，可以很快就将俄乌战争告一段落。这个是这个阶段美国对中国释出善意的最主要的一个策略考量。在22号的同一时间，中共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到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巴特鲁舍夫进行会谈。对此，余将军的看法是，我想中共刻意亦都要凸显俄中之间的关系，随时在军事合作方面有加强合作的目的。当然，中共亦都非常清楚，战争能够持续越耐当然越好。这个动作亦都凸显出中共并不希望乌克兰击败俄罗斯。这种直接面对面的会谈，当然我们可以预想就是怎样去加强俄罗斯，下一个阶段在军事上能够抗衡乌克兰以及美国和北约可能即将发动军事上的大反攻。台湾前国大代表王鹏浩22号在面书指出，这次 G7 峰会毫无疑问令到日本大放异彩，同时也都看得出去中俄化的新联合国正在成形之中。还有今年年底，北约将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亚洲第一个办公室，亦就是印太小北约可能就此成立。对此，余将军表示，所谓亚洲版小北约，其实早在2012年美国的海军战院两位教官詹姆斯·霍姆斯和吉原两位教授就已经提出来怎样用岛链战术这一种防御策略去击败中共。意思就是在第一岛链所有美国的盟邦要结合集体的力量去对抗中共的军事扩张。这个岛链防卫计划就是小北约概念的形成，而这个计划经过十年来不断的充实内容和战术战法。余将军进一步解释说，这一次俄乌战争美国和北约更加紧密合作，这个模式扩充到亚洲来，凸显了就是其实北约美国都好大概都认定俄乌战争基本上已经到了尾声。 继俄罗斯之后，中国将会是北约还有美国最主要的威胁。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都一再地强调，北约已经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威胁。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就是中国的战狼外交还有军事上的不断的霸凌，令到第一岛链成员国大家更加有凝聚力。余将军说，日本的北约办公室只是第一步，他相信紧接住第一岛链的国家都会陆陆续续加入，那这个亚洲版的小北约就指日可待了。
中共再度升级对网络的管控，加密通讯应用软件又被盯上。近日，中国多地警察以防止网络犯罪为由发布通知，要求家长检查孩子手机当中是否装有 Telegram 等物聊软件，家长需要将子女带到警局接受讯问。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被警方点名的加密通讯软件包括 Telegram、 物聊猫、蝙蝠、视物达、海鸥等等，说如果有发现就立即卸载。5月16号，南京公安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通知，说加密聊天软件因为加密通讯的私密性强，尤其是月后积焚功能，为销毁犯罪证据提供了便利，令到加密聊天软件成为管控的灰色地带。通知还说，不法分子在加密聊天软件上面藉由花言巧语、哄骗未成年人提供个人资讯等等，令其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帮凶，甚至犯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情节严重者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及罚金。网络信息显示，包括福建福州市、四川达州市、青海海南州、广西贺州市、内蒙古通辽市、甘肃兰州市、青岛、黑龙江等地的警方亦都在近期发布了类似的通知。另据彭博新闻，有个别地方甚至通知说，如果发现孩子已经安装相关软件，要高度重视，告知其危害，并带孩子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查清孩子是否有从事违法犯罪的情况。上述消息引发中国民众对中共加强网络管控的担忧和恐惧。中国网络相关话题之下，网民纷纷议论。有人表示，昨天见到我的仔手机上面有架纸飞机，直接就卸载了，想想都可怕。有人直接点出，就是这些软件没办法监控，不知道你们在谈什么，所以不给用。也就是说，目前这些软件是安全的。竟然有人怕一款年轻人喜欢的软件，但是老百姓觉得挺好，私隐有保障。有网民说，本来我只知道一个 Telegram， 现在全部都知道了，谁有这些软件分享一下给我，本来都不知道的，你这样一通知，估计下载的人就更加多了。也都有人很含蓄地用近音字嘲讽说，为什么梅芳会对一个软件不自信。
中国反常天气频现，5月21号小满节气这一日，陕西甘肃等地突然降下大雪，农作物全部被白雪覆盖，农民纷纷冒雪落地查看灾情。有网民感叹，夏天飞雪并非好兆头。除此之外，南方多地就暴雨成灾。
网络的影片显示，陕西榆林在立夏之后突然落起大雪，天空中鹅毛大雪纷纷落下，过了一阵粟米地就被大雪覆盖，地上白茫茫一片，大树的树枝都被雪压弯了。农民冒着风雪去到田地查看农作物受灾的情况，同时落雪的地方还有延安、吴起县。另外，甘肃平凉、庆阳、定西、宁夏固原等地亦都在21号小满当日降下大雪。有网民感叹话，地入边的农作物要冻死一大片了，农民的日子更加不好过，今年好反常，以前都没这样。挨过了寒冷的冬天，差点在夏天冻死。中国大陆北方是落大雪，而南方就是大暴雨。23号，广东省包括深圳、阳江等地遭受暴雨袭击。据大陆媒体报道，深圳23号暴雨已经破历史极值，最大达到2小时182.7毫米， 1小时142.2毫米。官方提醒话，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嘅积涝、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衍生灾害。阳江市23号7:30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暴雨令到街道变成河流，大量嘅车辆漂浮喺水中。喺网络上，网民纷纷哀嚎话，又同旧年一样，旱嘅旱，浸嘅浸，又有大把浸水车要流入二手车市场啦。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各位喜欢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